弟兄姊妹早，今天又出了一些状况哈，没关系，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哈，这个有多少人很高兴这一周要结束了？因为在过去这一周，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你就跟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一年当中最挫折、最沮丧的一周。让我来解释一下哈，因为我的笔电容量不是很大，而且已经有点老了，所以已经出了一些状况。最近出现卡卡的，然后你看这个有时候就会断电的状况，所以我有点不放心安全性，所以我很天真的把我一些档案从我的笔电里面改放存到外面的一个 U 盘里面。那么一阵子以后，我会把它拷贝到我的硬碟上面去。那么最近因为事情比较多，比较疏忽，有一阵子我没有去拷贝了。礼拜一早上，我在准备周二晚上的给力加油站的信息的时候，我要做一些修改的时候，那么我要存到我的 hard drive 去，那个 U盘去，那么我就看到我的荧光幕上面有一个圈圈，那么一直在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啊，然后忽然间就显示出我的 U 盘无法读取，意思就是我的 U 盘坏了，这下子惨了。隔天礼拜晚上我要的投影片及一些资料，甚至以后要用的资料全部都没有了。那么我算一算处理这个问题，不晓得还会可不可以解决，这个时间可能还不如我重新制作一个来的好，所以我就专心的去做。感谢主，经过周一周二努力，整天的努力，我周二晚上总算赶上了直播。当然了，直播完以后接着就准备了今天这个信息，这个奖章。那么也感谢主啊，也因为短宣队的分享啊，让我少准备了礼拜五晚上的那个福音组的耶稣生平的压力，我可以很顺利的站在这边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信息。各位可以想象到我过去这个礼拜所承受的压力哈，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能够像这个在忍耐中度过的一周来道别也不错，记得吗？我们上次谈到什么？在忍耐中成长，这不就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发展的品格吗？其实神在加拉太书五章这里说什么？这就是我希望的，你向世人展现出我的福音的一种方式。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一次专注在一个特质的一个原因。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忍耐，我很高兴结束了哈，也感谢主让我在过去这一周还行啦，还耐得住啊。今天我们将重点放在恩慈上，在恩慈中成长。你知道吗？现代的人似乎都非常专注自我，而忘记了如何以恩慈待人。你看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像不文明是现今的一种惯例，一种习惯一样。可悲的是什么？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我想今天跟各位来谈谈关于恩慈的三个要点，三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要恩慈？我如何可以活出恩慈？或者说我在哪方面可以活出恩慈？然后第三个，我在哪里可以得着彰显恩慈的能力？我们要谈谈这三点。首先呢，为什么要恩慈？很有意思，为什么要恩慈？为什么不继续的持续一个战斗的模式？哎，想一想哈，如果你注意到这些社会现象吗？如果你不友善，如果你很粗鲁，你不礼貌，其实更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不是吗？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要恩慈？为什么要慈爱？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圣经提出了三个要恩慈的理由。第一个，这是神的本质， Who God is。 各位注意到没有，神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是怎么向人定义他自己的？各位记得吗？他出埃及记里面第34章里面，他向摩西显现他自己，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就是恩慈哈啊啊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刚才讲过，慈爱就是恩慈哈。神形容自己是一个慈爱有恩慈的神，在神的核心里面，这就是他。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经文指出这一点，比如说历代志上16:34就说什么，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在圣经当中以这个神的慈爱来描述神有182次之多，182次，这个很清楚的表明什么？神的核心里面他拥有慈爱，神的本质是恩慈，这就是神。然后第二点，这是神的工作方式， It's God how God works， 这就是神如何工作的。他向我们伸出他的援手，他的慈手，他的恩慈来带我们，他将诸般的福气浇灌我们，又赐予我们他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将心归向他。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章里就写了，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注意到没有，神的恩慈领你领我悔改。请仔细想一想，当我们以自私的 自我驱动的方式，只专注在自我的需求、自我的需要上来行走、来过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摧毁我们自己，正在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而当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他为我所有的罪而死了，当我看到他的恩慈每一天一个接着一个的赐福我的时候，那就让我心动，使我能够悔改归向神。我悔改意味着我放下我自己的坚持、自己的方向，然后转向神，我接受了神的爱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而保罗在这边说，悔改必须要透过恩慈来激活，这完全是神的恩慈引领我们悔改，让这一切发生。那么什么是恩慈？什么是恩慈？其实当您想到恩慈的时候，我要请你思想一下神的模样、神的样子，因为这可以帮助你我对恩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请你注意哦，弟兄姊妹们，恩慈不等同于和蔼可亲，恩慈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美德，它遍及圣经当中，你处处可见。而和蔼可亲在圣经当中却完全没有出现过，和蔼可亲只是对人友善，那很棒，非常好，但是这并不需要有任何的牺牲，是不是？同意吗？恩慈绝对需要牺牲。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自我反省，我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或许你们不同意，我一直以来可以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人。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的，我一直以为我都一直是一个可蔼可亲的好老好人，但我并不总是一个有恩慈慈爱的人。我这个是有区别的，我要解释一下，请注意哦，请注意哦，恩慈并不意味着你对信念的软弱。想一想，神有没有恩慈？神蛮有恩慈的，是不是同意吗？神以恩慈的方式行事，然而神他对自己的信念并不软弱。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基本上我们有三种态度的选择。第一种是和蔼可亲，和蔼好好啊，和蔼可亲具有什么？具有柔和的中心，有柔和的边缘。和蔼可亲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模糊的，什么都好，哎呀，哎，这个好那个也好，哎呀，当然了，对一切是不会坚持，因此它就不代表什么。第二种选择是什么？第二种选择是坚持好义。怎么不上去了？对不起哈，这个对不起，我的电脑有些逛一逛哈。好，那么坚持好义就是什么？有一个坚硬的中心，有一个坚硬的边缘，深具侵略性，一直都好斗，要跟人家辩。这是当今这个两极化的一个文化当中，你我被推向的一种两种选择：要么和蔼可亲，要么你坚持好义。就像你要么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人，你为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而奋斗，只是坚守中心，坚守优势；要么你不喜欢那样做，你就想摆脱这一点。你说我只想做一个好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我真的不想坚持任何东西，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好斗的人。也就是说，你要么放弃并成为一个没有信念超级和蔼可亲的好人，要么你变成超级激进超级坚硬。这就是我们一般当中我们被告知在环境里面让我们拥有的两种选择。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同，耶稣透过第三个选择来过日子，不是最硬的中心，也不是坚硬的边缘，也不是柔绵绵的中心，也和那个胡状软弱的那个边缘，不是的。耶稣在他的生活当中向我们展示了有坚定的核心却带着柔软边缘的恩慈方式，这是不一样的。在这种选择下，你的核心信念坚定不移，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错在哪里，你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实际上甚至你会为你自己坚定的核心信念而死。但是当你去传播好消息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散发出神的爱来。先想一想，我刚刚讲要用神的观念来看，先想一想耶稣基督再次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耶稣有难以想象的恩慈，对罪人恩慈，对病人恩慈，对小孩子有慈爱。耶稣的慈爱吸引了众人，以便他可以教导关于父神不变的核心真理，他可以教导他从来没有妥协的关于父神的美丽的一个真理。他拥有坚定，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坚如磐石的信念，但是他却疯狂地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蛮有慈心的，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恩慈。所以恩慈是神的本质，神就是这样运作的，然后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要你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位先知，各位可能听说过，叫做米迦。他在米迦书第六章第六节，他代表以色列人向神问了一个问题：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当献上什么呢？他的意思说，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对我们人类的要求是什么？我给他什么？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的回答，包括所有这些外部的宗教仪式。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他每一个建议一个都比一个前面的建议更加的宏大。他说我献上一岁的牛犊怎么样啊？或者是千千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油禾，或者是我的长子怎么样。显然的，他讲了这些以后发现这都不是神所要求的。然后他得到答案，这是神渴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不求了，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注意哦，这里的好怜悯也就是好恩慈的另外一个翻译，这是神要我们的，不仅仅是做义务的怜悯，是一个好，是一种喜好，是一个动词，是要去喜爱怜悯，不只是像一个义务性的一般去喜爱它。我希望各位注意到这里的好怜悯跟行公义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对应的。我相信各位会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尤其是一些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会想要去做事情，会去行公义啊，做正确的事情，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你都要去做，我们你我都要去做。但是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以一种类似神的恩慈来活出来，来做出来这些事情，不只是要去行公义而已，你必须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所以这是什么样子？如果那是神所要的，那么我如何可以，或者说我在哪方面可以活出恩慈呢？要知道，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把所有关于恩慈、关于慈爱的圣经经文你整理一下，那你会发现每一个都隶属在三方面，在坐落在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是神在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是神要你要我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也就是说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活出恩慈？我在哪方面需要有恩慈呢？第一个，我们要有恩慈的沟通，要有美言，要去称赞人家话，要有，你知道吗？目前在我们文化里面，批评人很容易，要去赞美人不太容易，大家都很吝啬，这是最最需要的。我几个礼拜以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帖子，很让我痛心的，就是谈到一个叫做丽子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人看过这个故事的主角丽子，出生的时候由于早产四个礼拜，她的体重只有 1.2 公斤，而且她被诊断出得了一个新生儿型类的一个早衰症，新生儿型类的早衰症，也就是说她的外貌比她实际的年龄要老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他一上学的时候，他就遭受了各样的歧视的眼光，他承受了各种的侮辱。而在丽子17岁那一年，一段偷拍他的视频赫然出现在网络上，标题是“世界最丑的女人”。这个标题很醒目又很恶毒，即使时间只有6秒钟，即使他声音都没有，但是不影响在数天之内就有超过400万人在网络上对着丽子的相貌开始指指点点。你知道看到这个视频我很震惊， 当我去看看一些那些评论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受。丽兹啊，拜托你啊，拜托你啊，给这个世界施点恩惠，举枪自尽吧。如果在街上碰到他，我宁可把眼睛戳瞎了。你知道吗？其他不堪入目的评论是一个是接着一个。这是当今年轻人的情况。其实如果你注意到，你环顾一些高中生的脸书啊，或者是一些媒体上，高中现在已经不用脸书了，你去看那些媒体上面，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丑陋而且刻薄的一些帖子。当然我们这边大多数的人不是高中的时期的年轻少年、啊、您可能也不会在一些媒体页面上看到一些卑鄙的帖子，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曾经从你家人或者是其他人听到类似批评荔枝的这些话语。在我传道这二十几年来，我看到太多太多弟兄姐妹们在我面前那种哭泣，有些都已经年纪一大把，他们对我说，过去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里面，那个之前身为孩童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母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其他的人对我的评论，那种声音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回荡。他们告诉我，我无法从这些声音当中解脱出来。什么声音？你一文不值啊，你根本就是废物，哎呦，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你，你还不如不要也罢。 你这样听起来多难受的话。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人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直听过这种声音，当然这伤害那么深是因为这是你家里人所带给你的。可是另外一种情况，你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但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却对自己有一种类似的声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对是自己最糟糕的批评家。你一再的定义自己，我是一个多么失败的 loser、哦、我又失败了，哎呀，我永远不会成功的，哎呀，我这么丑，我这么矮，这么烂。你不是从他人，而是从你自己听到这样的指责，这样的评论。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在我碰到了很多人，我相信你碰到的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想象你遇见了他们，这些人他们曾经受伤过的人，在他们里面有一些苦痛在里面。当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当你张开你的嘴巴的时候，从你嘴巴里面所出来的话，请问你，你带给他们生气，让他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吗？因为很多人真的需要。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说的话。这个对我来说就听起来就像神对于我们如何在博客上发表评论的提出了一个指南，很重要的。请你看二十九节开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在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什么相待？什么相待？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注意，恩慈的话真的很重要，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那我跟各位讲一件真实发生的故事。现在警察很辛苦哈。这个九岁的小孩，小男孩叫做诺亚，诺亚在 Danny 的早餐店、咖啡店里面看到一名警察在那边。这个诺亚刚刚领到了他的一些零用钱，他本来是要让他的爸爸带他来吃点心的。可是当他看到这个警察在吃早餐了以后，他心中有一个主意，他就到柜台上面去找那个服务员，要了那个警察还没有付的账单。然后这个九岁的男孩诺亚就拿出钱付了那个警察的账单，并且在那个账单上面写了一下：我长大后我想成为你。各位知道吗？这个警察叫做 Eddie Benning， 他说他深受感动。正如你看到的，他要求跟这个小孩子拍照，而且把他 post 在张贴在网络上面。这个故事传播出去以后，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点击量。这个有记者就很好奇，就跑来问这个警察说：“为什么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你却深具意义？”请你注意这个成年强壮的警察的回答，他说什么？他说：“这些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这些话意味着，我每天早晨醒来，穿上这套制服，然后出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应该这样做。”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语，给一个成年的警察一个生活的意义。各位可以想象，这个现在警察真的很不好干了。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警察，但他所受到的压力可能比任何人，任何警察可以这样讲，现在所感受的都还要大。这可能呢，对，同意吗？现在你的压力很大，我们这边还要在警察去做事的，你就知道压力很大的。那么这个小男孩子的话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箴言十二章第二节：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如果你仅凭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能够振奋人的心、人的精神，其实在多大多数情况之下，你并不会像那个小男孩那样子还要花七块多的钱。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花你一分钱，你就可以帮助一个人振作起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经常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是免费的，还有效的，可以立即看到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很多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可以去碰到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经常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那么吝啬？其实这里有一个原因，我们回去看看以弗所书，这里保罗在这边谈到了要彼此饶恕。他为什么在这个要用你的话语恩慈相待的经文里面谈论彼此饶恕呢？请注意哦，我们不如我们所说的那么样有慈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深深的受到其他人对我们说的或者是做的所伤害，很激怒，以至于我们那个对那个事情的焦虑就溢出了我们的情绪，我们就对那些根本原本问题无关的人变得非常的不友善，是不是？是这样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曾经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外面的一个场合里面，有人对你不恩慈、不礼貌，你很生气，那么你回到家里面以后，看到狗你就踢你的狗，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其他人都没有恩慈，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他们根本跟这个事情没有关嘛，是不是啊？同意吗？你会这样爆发出来是什么？因为你仍然紧紧抓住这个怨恨。我比如说了哈，如果我这里手拿了这个椅子，我紧紧抓住这个椅子，那么我的双手， 我的双手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其他那个事情，是不是同意吗？因为我紧紧抓住，这代表了怨恨的这个意志。那么我的双手怎么样？我的双手就没有机会向需要我帮助的人张开双臂，向需要恩慈的人展开胸怀，我就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张开我的双手邀请某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将他带到耶稣面前。为什么？因为我抓住这个东西，我被绑住了，被占领了，因为我一直怀恨在心。这就是保罗这边的经文讨论这一点的原因。他是说你必须学会放下你的怨恨，这样你才能够有可以怎么样向需要你恩慈的人敞开你的双手，非常重要的。请注意哦，恩慈的言语并不意味着你只说一些好听的话，恩慈的言语并不意味着你只说一些别人想听他们有多棒的话。圣经诗篇141篇第五节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其实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的翻译，愿一人击打我，这是出于慈爱，出于慈爱给他击打我。慈爱，说实话，慈爱甚至可以纠正我。圣经里面讲是在爱心里面说实话，是要来帮助我的，你知道吗？其实你也一样，机会有不时会出现在你身边，你可以出于你的慈爱来帮助一个弟兄，帮助一个姐妹，帮助一个你的朋友，睁大眼睛看，让你有机会进行恩慈的沟通。其实活出恩慈，我们需要有恩慈的行动。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然后他接着说，当你有好行为的时候，人们会看到的，他们就会开始荣耀神。而因着你的这种恩慈的行动，可以将他们引到神面前。请注意哦，耶稣也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各位注意到没有？耶稣说，不仅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我在这世界上的代表，他还说你代表我去对待那一些人，其实那一些人也是我的代表。我讲清楚了吗？就像坐起来像我在坐，而你坐在那个身上也是坐在我身上。我希望各位清楚了。那么我请各位考虑一个问题哦，你可能要问问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如果我是基督，我会为人们做什么？如果我是基督，我会为人们做什么？然后你问问自己，如果人们是基督，我会为他做什么？如果我是基督，我会为人们做什么？如果他们是基督，我会为人们做什么？然后你就去做那些事情。但是我必须说了哈，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方便的。那我告诉各位一个，我在神学院一个学长告诉我一个真实故事。他现在是南边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有一天他要去 DMV， 就是监理所，他当天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受了一点耽搁，他要去更新他的驾驶执照，所以当他到 DMV 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实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五六分钟的时间， DMV 就要关门了，要上锁了。因此他一下了车以后就忙忙要冲进去，可是当他要冲进去 DMV 之前，他看到大门附近那个残障人士的停车上面停了一辆车，那个残障人士上面呢，有一个很老的老人家呢，正打开车门尝试着从里面走出来，走在停在那个外面那个铝制的那个挖壳自行上面， 这个学长看到这个老人啊，费了很大的努力，相信他，我相信他也想冲进去，但是他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根本不太可能做到。所以当这个学长这个牧师经过这个老人的时候，他其实身体上一下子，你知道他在他心里面他要挣扎说，我要不要帮这个老人家啊？他想如果我不帮的话还可以冲进去哦，哦，不然会是我可以冲进去，我可以把我的驾驶执照更新了，可是如果我帮助他的话那就很难了，那么今天可能就白跑了。可是我是个牧师，我是一个耶稣的代理人，所以他就在耶稣的代理人跟要不要顾我的执照这边挣扎着，那么这边弄来弄去以后呢，他就决定就好，我要帮助这个老人，所以他就过去帮助那个行动缓慢的老人，握好挖可，然后怎么样帮助他慢慢慢慢慢的往前走。他边走他边看他的手表，哦，还有4分钟，哎，哦，还有3分钟，当他们快走到那个门前的时候，牧师瞄了一下手表，哇，还有，感谢神，还有2分钟。但是当牧师要去开门的时候，老人家忽然说，哎呦糟糕，我忘记我的文件了，然后呢他就要转身回来要回去车上去拿，哎，牧师急着说，不要去，我帮你去拿，啪啪啪，就把他就很快的跑到他车上去把那个老人家的文件拿出来，冲回老人那边，然后扶着这个老人往前走。这个时候时间是5:01，他们错过了1分钟的时间。牧师看到一个人站在 DMV 玻璃门后面咔咔上了锁，牧师看了以后就很生气的告诉那个老人家说，哎，你要不我们好像错过时间了。可是站在 DMV 后面的那个人家忽然间又咔咔咔咔开了门，然后把门打开一点，然后对他说，牧师啊，我一直看着你，既然你对这位年迈的老先生这么的慈爱友好，我就让你们都进来，请进来。各位注意到没有，我用这个例子很棒，恩慈可以打开上了锁的大门，恩慈可以打开上了锁的大门，尤其是把福音锁在门外的心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请注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神的慈爱使我们回转。我相信对我其中一些人来说，恩慈也会让他们得以回转。请容许我再提醒各位一次，恩慈是福音的核心，神的爱，因为神的恩慈可以让我们得以悔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恩慈的而文明的教会的原因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真的很有恩慈，到处去帮助人，我们的关顾组做得非常好，我感谢神，我希望我们继续下去啊，因为那个会吸引人回转归向神。这个其实说这个东西对那些批评我们基督徒论断啊，会排斥啊，不友善的叙述，我们可以带出难以想象的反驳力量。事实就是这样，你不要说什么，更重要的我们要表明什么，我们这个慈爱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可以做就让他们喜欢我们，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恩慈引导我们，神的恩慈引导我们悔改，将我们带到神那里，这是福音的关键部分。我们来看看，我们看到这里我们需要有恩慈的沟通，我们要看到我们有恩慈的行动，那么最后我们要有恩慈的反应，这是真正反文化的部分。耶稣在路加福音6:35说，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仇敌不是爱你的家人而已，虽然说不定你们有些人你们家人就像你的仇敌一样，但是这边讲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赏王，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即使这些人认为基督徒是虚假的、疯狂的、心胸狭窄的、喜欢论断人的、过分规矩的，你仍然，即使他们讲的都是不对的，你仍然可以伸出你的友谊之手，你仍然可以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请注意哦，恩慈并不意味着我任何情况之下我都支持你的选择。恩慈并不意味着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支持你的选择。恩慈意味着什么？恩慈意味着我愿意倾听你的声音。我再说一遍，恩慈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你的选择，不认可，但是意味着什么？我倾听你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你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尊重你。我希望讲清楚了啊！我相信各位同意哦。我再说一遍，这个很不容易，这个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能力？我盼望各位没有注意，没有忘记，我们在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经文，加拉太书五章的，我们在这个灵果的成长系列当中一直在讨论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这等等这些特质上，我们要在这些特质上成长，是不是？圣经说这些都是什么果子？你们家的果子是怎么长的？如果你们后院种院树，你是不是拿一个 挂上去的？不是的，果子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动出现在树枝上，果子是逐渐增长的，同意吗？同样的，弟兄姊妹们，这些特质也是在您的生命当中逐渐成长的。因此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要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对自己要有点耐心。我们 上次才谈过，要对自己要有点耐心，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一触即就的。没关系，我们继续下去，这不是一触即就的。因为圣经说什么？这是什么的果子？圣经说这是什么果子？是圣灵的果子，不是肉体的产品。请注意哦，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请你注意，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我们不一定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而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来充满，也就是说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吸入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才可能呼出恩慈这些特性。当你吸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美好，当你吸入他每天浇灌您丰富的恩慈的时候，当你吸入这一切，你会得到你可以信任他的一个信心，然后你就可以信靠他，那么在你里面那个圣灵就会继续的来改变你，而在回应神的恩慈，你不是要赢得神的恩宠，不是要获得好行为来这个点数积分让我能够上天堂，或者是让神更加的称赞我，不是的，而是单单的回应神对我怎么样这个丰沛的恩慈，然后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个恩慈就可以继续的来成长，成长的茁壮。其实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如果各位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二节他这边提到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第 十章、请你注意到第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一个回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请你注意到回面前面，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因为他应许我们的信实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我们可以存着诚实的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哪里得到恩慈的动力，这完全在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慈里面，而这当然需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慈。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想得到你的怜悯，我要得到你的恩典。当我们邀请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然后神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当我们将我们主权交出去的时候，让圣灵来沾光我们的时候，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啊，这事情就会慢慢变化，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成长。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心开始，都是从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祷告开始，好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恩慈这件事情上，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看见，让我们知道这是你要我们活出来的。主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每个人都专注在自己，彼此之间已经没什么恩慈，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对立。主啊，帮助我们从我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主，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里面沐浴在你的恩慈里面，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茁壮起来，以及让这个特质能够真正的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让人家看到，就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也能够让你的福气也能够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行为能够传播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被吸引来归向你，来得到这样的恩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结出这样一个果子，让我们慢慢的成长茁壮。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